声声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Chinese Radio Seattle 本周热点新闻节目。今天是2025年11月14号，星期五。我是主持人陈涛。那我们今天呢也会为大家整理一组就是本周发生在华州本地值得我们华人居民关注的一组这个重要新闻。那首先第一条呢，就相信很多这个本地的华人都是非常关注的，也就是上周呢我们这个全美国呢都是举行了2025年的一次选举哈，11月4号那天。然后呢在那一天虽然今年不是总统大选哈，但是很多的这些重要的职位又有了一些新的人选。最受人瞩目的就是西雅图的市长。那么西雅图的市长呢也是在今年迎来了一次改选。那目前呢整个的这个选举结果已经都公布出来了。那我们的西雅图呢将迎来一名新的市长。那长期活跃于市政厅以推动进步税改革而崭露头角的凯蒂·威尔逊，在本周三的计票更新后正式锁定了胜局。当天他以1976票的领先优势超越现任市长布鲁斯·哈雷尔，而全市呢仅剩最多1320张选票没有统计，那已经不足以改变结果了。那这也让这场竞争成为西雅图现代政治史上最为接近的一次市长选举。威尔逊在声明中表示，这场竞选源于一个深刻的信念，让更多居民参与影响他们生活的决策。他强调，新的政府将致力于扩大参与，推动包容，并在接下来的过渡期全力以赴搭建新的行政团队。哈雷尔的阵营呢当天没有发表声明，但是他在昨天也就是周四就这个选举对全市发表了一个讲话。那事实上周二的计票结果呢已经显示了这个形势比较明朗了。当天呢威尔逊已经建立了超过1300票的领先优势，而周三的结果进一步确认了今年西雅图政治版图的重大变化。市长、市议会主席与市检察官三名现任者全部落败，而进步派则完成了全面的逆转。与2021年和2023年选民倾向驱逐左翼政治人物的趋势相比哈，今年的选举显然走向了另外一端。那这个政治的钟摆又摆到了进步派一边。随着自由派力量重新占据市政府的核心，明年一月上任后的市政府内部将从过去的温和一致转向更为分裂的意识形态格局。威尔逊如果要推动他主张的企业税、富人税等政策，必须跨越分歧，争取市议会中更谨慎成员的支持。那这次选举呢，也让西雅图延续了市长仅执政一任的趋势。过去的20年里，除了尼克尔斯外，过去20年所有的市长都没有能成功的连任。哈雷尔本人呢是西雅图政坛资历最深的政治人物，过去18年中有16年都身居民选公职。而威尔逊的胜选呢，则意味着一具极具新面孔的这个市政府的团队即将形成。9名市议员中，仅2人拥有超过一届的经验，其余要么是新当选，要么是仅任职2年。而威尔逊自今年8月初选表现亮眼后，便着手筹备过渡。但鉴于本次选举焦灼到最后阶段，他已经比前任们的进度落后了一周。这场选举的逆转呢，也来的有些出乎人意料。今年初，哈雷尔的支持阵营从商界、工会到进步派明星议员几乎全部到位，似乎已经封锁了来自左和右两边的挑战空间。然而， 威尔逊敏锐地注意到了选民支持对高新企业征税，对于公共住房的市级投票结果，于是果断宣布参选。除了这个初选的阶段，他几乎没有获得一些机构的背书，但是他以草根组织和明确的议题就逐步扩大了声势。初选之后，他迅速获得了联邦众议员贾亚帕尔的共同背书，并在大选中打破了原有的格局。他表示自己并不依赖任何政治派别或利益集团，因此进入市政府后能以独立的姿态治理，组建团队也将以专业为先。威尔逊呢是将这个住房视为首要的战场哈，认为这次选举给了他全力应对住房危机的这样的一个授权和机会。他指出，针对他的攻击广告主要聚焦在经验，并未反驳其政策主张，而选民们的选择说明他们更认同更进步更积极的解决方案。新政府的首批决定之一将是保留哪些部门的负责人。消防局长斯科金斯已在三任市长内连续服务，未来有可能继续留任。交通局与警局因为与公众接触最为密集，通常是变化最大的部门。现任交通局长艾迪亚姆·埃默里是哈里尔的亲密盟友，而警察局长肖恩·巴恩斯则是威尔逊曾公开质疑但也表达愿意继续合作的人选。威尔逊表示将在下周公布更多团队与过渡的细节，而随着他的正式当选，西雅图也迎来了新的方向。这座城市未来四年的政治走向将随着这场历史性极为接近的选举而重新书写。那我们在这里呢，首先也恭喜这个威尔逊获得了新的这个西雅图市长的这个席位。那我们也期待他能够为西雅图市呢带来更多好的一些改革和变化。那聊到这里呢，我们也可以再回过头看一看哈，布鲁斯哈里尔就是现任的这位市长，那么在过去四年中的他的一个执政的情况，是一个有一些什么样的成绩，又有哪些地方可能做的有一些不足，让这个挑战者有了新的机会呢？那哈雷尔呢，就是在昨天的上午，正式对外发布承认败选，并且呢，在这个白天的时候呢，又面对同事啊，还有各个市政府的一些机构，以及市议员，发表了一场真诚而坦率的这个告别演说。哈雷尔呢就表示，他已于当天清晨致电凯蒂·威尔逊，恭喜他当选，并承诺将全力协助交接。他说，威尔逊的政府将带来新的想法和新的愿景，他们赢得了这样做的权利，我们必须倾听年轻选民的声音。他强调，尽管双方在策略上存在差异，但核心价值是一致的，并称这是他对西雅图抱有信心的原因。在演讲中呢，哈雷尔也多次表达对市政府团队的感激。他说，这个职位不属于任何一个人，我也只是暂时借用了市长的头衔，能为城市服务是我一生中最大的荣幸。全场呢也因此再度爆发出了这个掌声。那回顾这个哈雷尔的任期哈，哈雷尔这个就强调，他始终致力于推动实际的改革。作为市议员起家，早年呢他主导了西雅图随身执法摄像机的这个推动了这个警务的改革。之后呢，他参与通过住房与交通的两项大型税收方案，为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和低收入住房筹资。他也支持禁止在租房申请中询问犯罪记录，以改善弱势群体的居住机会。那在担任市长之后呢，他在公共安全议题上扮演了更加强硬的角色，大幅提高了警员的薪资，加大这个招聘的力度，增派基层警员，并清理了比前任更多的无家可归者的营地，强调恢复公共秩序。同时他也推动商业税改革，让大型企业承担更多的城市支出。他承认这些政策不可能让所有人都满意，但他相信必须把城市的长期利益置于政治之上。尽管在初选中大幅落后，哈雷尔在大选阶段依然以稳健的姿态缩小了差距。那我记得初选的时候呢，是威尔逊领先哈雷尔大概有 10%的这么一个优势。那么在这次的大选里面，其实双方的差距非常非常小，只差了1000多票，所以哈里尔还是赶上了这个与威尔逊之间的差距。那么在这个过程里面呢，开发商、科技界与大型企业都为他筹集了近200万美元的支持，但最终很可惜没有逆转这个趋势。哈雷尔在讲话中呢也并没有批评对手，而是强调团结。这是一座特别的城市，即使我们采取不同的方法，但我相信我们拥有相同的价值，并非每个城市都能做到这一点。随着哈雷尔的谢幕与权力的交接呢，西雅图也将迎来新的政治周期，威尔逊的政府将开启新的方向，而哈雷尔的8年市议会和4年市长任期也将在城市中留下独特的记忆。
好，感谢陈涛刚才的播报。那我们也看到今年的这个市长的选拔已经落下了一个帷幕。好，那我们现在就带您再看一下这个凯蒂威尔逊呢，他胜任市长之后呢，他带来的一些这个公益他长期服务的这个公益组织呢，将会迎来怎样的一些转折？好，那随着这个凯蒂威尔逊在西雅图市长竞选中这个不断的扩大的优势，那他创立的组织呢领导成员们对他这个潜在的这个胜利激动不已。那同时不好意思。那同时呢也对他在这个市政府任职后将如何影响他们一直推动这个共同的议题呢感到非常的紧张。那威尔逊周三就表示呢，他很期待这个未来有机会从这个市长办公室参与一些重大的倡议，并与这个交通乘客联盟合作。他说从领导一个非营利组织到有望进入市长办公室的转变，对所有的参与者来说都是非常的令人兴奋的。那我们有许多成员呢多年来和我一起这个努力的建立组织，那看到大家挺身而出担任新的这个领导角色呢，他也感觉到非常的鼓舞人心。那如果他继续保持对这个当时这个威尔逊觉得，如果他继续保持对这个现任市长布鲁斯的领先呢，那他考虑以休假一天与家人来庆祝这段意外的这个竞选旅程，享受另一种交通方式。那他觉得呢，坐船渡去这个 Bembridge Island 也许会是一个不错的方式。那自从这个2011年这个建立交通乘客联盟以来呢，那威尔逊一直都在这个该组织中担任这个志愿和有心的职位。那组织预期很快将宣布他接替这个有心职位的人选。那该组织呢已在10月选出这个威斯米尔斯来继任他这个五星的总秘书的职务。那威尔斯表示呢，随着这个机票的推进，他为这个威尔逊的上升呢感觉到兴奋不已。那米尔斯也说呢，我激动的不得了这简直是太不可思议了。作为一个在西雅图租房没有汽车我和妻子都不开车的人，看到一位与你生活方式相似的人进入这个市长竞选的高位，真的感觉到非常的奇妙。那米尔斯也表示呢，他预计威尔逊会将此前关注的这个优先事项带入市长办公室。那他补充说到呢，这个自行车道、公用专用道优先打造更适宜市民生活的方式，这些都是市长能够增强影响力的一些领域。他还补充说到呢预计这个公交乘客联盟将继续与威尔逊一起推动这些议题。那这些优先事项呢，不仅涉及可靠的交通服务，那也关乎这个交通使用者真正的需求，尤其是一些低收入的人群。那交通乘客联盟呢，曾为提高这个最低工资、社会性住房以及对大型企业征收工资税等政策进行倡导。那自从组织成立以来呢，威尔逊一直是这个规模不大的组织的公众代表，也是组织唯一的这个有薪员工。那该组织记录的秘书呢，安东尼表示，基于威尔逊的任期，他相信如果他当选市长那威尔逊呢他会非常努力的倾听尽可能多的人的声音，并让更多的声音被听见。那他会高度协作并且呢工作会非常的拼命。那这个达米克认为呢，作为市长，威尔逊可能会推动提高城市密度的分区改革，更多公共交通专用道，以及设立更多的这种街角的商店，那以及呢更友善自行车的这个交通基础设施。而像2009年当选的另一位自由活动人士转为这个市长的 这个麦克麦金恩一样，他不怀疑威尔逊也会遭遇阻力。那他说呢，他必须保持自我，建立这种强有力的关系，并且寻找一些独特的合作方式，并补充说呢威尔逊的这个优势是他非常的普通，那他独特特别优秀，但是同时他也只会说我正在乘坐公交带我的女儿去动物园。那这个交通乘客联盟的网站呢，部分内容呢现在已经过时了啊，例如说只列出了这个2015和2016的一些部分的资助者。那作为这个504C 社会福利组织呢，它可以从事游说与部分政治活动，那它的捐款呢是不可抵税的。那达米科与这个米尔斯表示呢，他们主要的资金是来自灵活的会员会费以及一年一度的这个募款活动。那活动的演讲者呢也多为这个地方的民选官员。那达米科也说呢，我觉得今年的演讲者可能就是这个市长本人。好，那以上就是这条新闻的全部内容。那也可以跟大家，就像刚才陈涛跟大家播报的内容一样，可以大家再回顾一下这个今年的市长的这个竞选过程。我觉得是一个非常怎么说呢就是角逐非常激烈的一次市长的竞选啊。那从这个2025年10月4日选举举行开始呢，就两个党派呢就在8月5号就举行了这个党派内部的这个候选人的这个推举活动。那在候选人中呢，现任的市长这个布鲁斯哈维尔呢与这个凯蒂威尔逊呢就成为了这个进入决赛的两个人。那之后呢，在这个公布的结果中呢，凯蒂就是威尔逊呢获得了约这个13万张票，那占比呢达到 50.02%， 而当时的市长布鲁斯呢，他获得了大概136,000多票，那他的占比呢就是 49.47%。 那我们也看到这个两位人士他们的这个票数其实是非常非常的相近的。那威尔逊呢，他当时的领先幅度极小，但我们也看到只有这个0.72%。那这次选举呢也被认为是西雅图近一个世纪来最为激烈的一个市长的选举。好，那我们现在为您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继续为您带来本周热点新闻节目。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企业透过创造就业机会、支持社区及凝聚人群，让西雅图变得更美好。但还有另一种强而有力的方式可以发挥影响力，确保员工与顾客受到公平对待。这意味着要遵守防止歧视的法律，了解如何回应投诉，并为身心障碍者提供合理的便利措施。不确定法律要求为何，请联络西雅图民权办公室 Seattle Office for Civil Rights。2066844500或 seattle.gov/civilrights， 我们在这里为您提供协助。
好的，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Chinese Radio Seattle 本周热点新闻节目，我是主持人陈涛。那我们接着来看新闻哈，关注完了西雅图的这个新的市长呢，接下来我们来聊一聊星巴克。那这周呢，星巴克是麻烦事儿还挺多的。我们先从罢工说起哈。那周四的早晨呢，是星巴克一年一度的红杯日促销活动，在全美登场的。可是呢，就在这家总部位于西雅图的这个咖啡巨头的大本营，两间门店却因为员工的罢工而暂停了营业。大学区和西皇后安区的这个Queen Annie 这个区域的门店呢，在门口拉起了罢工线。店门紧闭，汽车穿过德莱素车道却又空手而返，而示威者中甚至出现了一名充气老鼠造型的抗议者，现场的气氛呢一度是高度紧张的。那这场罢工呢是由星巴克员工工会 Starbucks Workers Union 发起的，是全美范围内争取首份集体协议的重要行动。工会表示呢，全国超过40个城市，至少65家门店，超过1000名咖啡师参与了当天的罢工。西雅图作为星巴克的总部所在地，行动更具象征意义。罢工当天，两家门店从清晨就开始罢工，并锁上了店门，直至全天。而在West Queen Annie 的这个店啊， 这个雨水虽然天下着雨，但并未浇灭这个咖啡师们的意志。24岁的班次主管布伦纳·南德尔站在雨中，领着10多名抗议者高喊口号。他表示希望顾客能够在罢工期间抵制星巴克，迫使公司回到谈判桌。我们希望让公司感到压力，让他们知道继续拖延的代价会更高。他说该门店早在2022年就完成了工会化，但至今没有获得首份合约。自2024年初谈判开始，工会与星巴克始终未能在合同上取得突破。工会争取的重点包括更多的工作时数、更高的薪资以及对劳动违法指控的处理。然而星巴克方面则认为工会提交的部分条款并非严肃且有据可依。星巴克发言人表示，公司当天在全美 99% 的门店照常营业，销售甚至预计超过了预期，并且强调工会成员占全体的员工不到 4%。 而近来呢，这个国会就是美国的联邦国会也介入了这场僵局。华盛顿州的这个联邦参议员帕蒂莫里本周就向星巴克的 CEO 尼克尔发信，敦促公司尽快达成协议。而包括26名民主党参议员在内的联名信更批评星巴克采取非法的反工会行动。信中指出，星巴克一年营收庞大，距离达成协议的差距不过等于一个普通销售日。另一方面呢，星巴克的内部也正在经历重大的调整。尼克尔在去年宣布了一项规模10亿美元的重组计划，其中包括裁撤900名企业员工与关闭北美超过900家门店。那华州呢，已经有超过30家门店关闭了，西雅图与肯特地区的近1000名员工因此被裁。门店的调整呢，也进一步加剧了员工的不安，也强化了工会主张改善劳动条件的呼声。罢工呢，预计还将持续数日。大学区门店的咖啡师艾玛·考克斯就表示，这是他参与的第3次烘焙日罢工，并称此次行动将无限期延续，直到公司展现诚意。他说，我们一次又一次地站了出来，只是希望公司真正把我们当作伙伴来对待。而到了当天傍晚，位于 Capitol Hill 的星巴克甄选烘焙工坊门外更出现了一场稍规模更大的集会，鼓声、铜管乐声让现场宛如节庆。而西雅图的当选市长凯蒂·威尔逊则亲自到场声援，他表示咖啡师是这家公司的心脏与灵魂，他们值得的不应是空头的承诺和反工会的策略。我不会在罢工期间购买星巴克，你们也不应该。台下随后爆发出了长时间的掌声。随着工会和支持星巴克罢工的这样的一些民选官员哈，除了像这个刚刚当选的西雅图市长凯蒂·威尔逊呢，我看到还有来自纽约的新任的市长，就是这位曼达尼，他也在社交媒体上声援了这个威尔逊。他说他也会从今天开始应该从昨天开始就不再买星巴克了，以声援这个员工们的罢工行动。那随着工会与星巴克之间的分歧持续扩大哈，全美多地的劳资谈判与劳动权利话题也再次成为了焦点。那本周西雅图的这个罢工行动呢，可能将成为推动谈判重启的重要信号。而星巴克这家全球咖啡巨头呢，未来几周如何应对，也将成为美国劳工界与投资界共同关注的一个焦点。所以就像罢工之类的信息哈，尤其是在西雅图从去年到今年是一直都没有中断过。不只是这个星巴克哈，像去年的这个波音呀，还有像华大呀等等的一些罢工都一度在我们的节目里面都交流讨论过。从这些罢工的整个的过程和最后的结果来看呢，基本上都是工会一边哈，工会一边最后都是取得了一些他们想要的这样的结果。包括像我记得像去年这个华大罢工的时候呢，这些员工呢最后也是获得了一些涨薪的承诺，然后包括波音的这个机械师罢工呢也最后是获得了这样的一个承诺。但是呢星巴克呢和这两个机构呢是有一些的区别。 就是星巴克呢，因为它并不是像比如说像这个波音哈，它属于是这些机械师全都是工会的会员，也就是说这些机械师呢都是他们可以非常统一的比如说让整个波音的工厂都停摆，然后给这个厂商更大的这个压力，就是给资方哈更大的压力。那星巴克的这个问题就是在于并不是所有他的这些门店的服务员和咖啡师都是工会的成员，也就是说比如说像这次在西雅图的这个罢工实际上是影响到的两家这个星巴克的门店，所以就是说如果说只是一部分这个咖啡师或者是门店受到这个罢工的影响，那么还有一部分呢是不受影响的话，我觉得可能对这个作为资方对于星巴克来说呢，他所感受到的压力可能就没有像我前面提到这两个雇主那么大哈。所以我们也会继续来观察看看后续这个星巴克罢工的这个事件会怎样的会有一个怎样的一个进展。
好，谢谢陈涛刚才的播报。那接下来呢，我们再带您看一则关于这个星巴克的新闻啊。那下面一则新闻呢，我们带您看的就是这个星巴克它遭到了这个埃弗里特员工的一个起诉。那屋漏偏逢连夜雨，不仅罢工让星巴克最近感到非常头疼。那一位来自这个埃弗里特市的这个资深的咖啡师又向公司呢提起了诉讼。那他呢指控星巴克违反当地的这个劳动法规，导致员工损失这个工时费工资还有小费。那此案呢不仅触及这个企业人力的这个配置方式，更与当前星巴克全国范围的这个劳动紧张局势交织，让事态呢备受关注。那根据诉讼文件显示呢，这位名为汤姆博瑟曼的前员工呢，他在星巴克工作了18年，却在今年8月呢被星巴克解雇了。那他表示呢，公司多次绕过现有员工，直接招聘新员工，或引入这个外包员工，却没有按照这个埃弗里特市的这个公平劳动标准条例，优先把额外的工时呢提供给现有的这个兼职员工。那该条例呢自去年12月实施以来，明确要求企业必须要先把这个就业机会提供给愿意加班且符合这个资格的内部员工，之后呢才能进行这个新招聘。那代表律师呢，就是来自西雅图的一家劳动法律事务所的加布弗鲁姆金，那他就指出呢，说他们正寻求让这项起诉获得这个集体起诉资格，因为受影响的这个员工人数呢可能相当的多。那他表示呢，埃弗里特的居民认识到一个人需要打2到3份工才能维持生计，那这是对整个社区的一个伤害。那因此呢，这项法律呢才被制定出来。那诉讼要求呢，星巴克赔偿因减少工时造成的这个工资与小费的损失，并且呢要求星巴克支付律师费与利息。那更重要的是呢，诉讼也要求法院命令星巴克制定这个明确的合规计划，并且呢确保未来要遵守这个条例。那星巴克方面呢则拒绝对此案发表任何的评论。那目前呢，公司必须在10月20日前正式的回应这项诉讼。那根据这个诉讼内容呢，博瑟曼呢希望代表去年自12月以来在这个埃弗里特市6家星巴克门店工作过的现任与前任员工。那至少其中呢至少1家门店已经这个完全的工会化。那诉讼称呢，公司呢已经连续的侵犯了员工获得这个额外工时的权利，并造成了员工工资的这个收入的减少，同时呢让员工对未来的工作呢感到非常的不安。那此案呢发生的这个时间点尤其敏感，星巴克呢目前正面临着这个全国的压力，因与这个工会的合作谈判已经停摆近2年就在这个诉状曝光的同一周呢，3家西雅图地区门店呢加入这个全国性的红杯日的罢工活动，那要求呢工资改善这个薪资结构，提供更多的工作时数，并解决员工提出的这个劳动权益争议。那星巴克的发言人呢安德森回应罢工时呢，他表示 呢，工会仅代表我们不到4%的员工啊，却选择走上这个罢工路线，而不是回到谈判桌。我们随时准备啊恢复协商，但工会呢则反驳说，是公司长期不愿这个啊提出实际可行的这个合约草案，才导致呢目前的谈判陷入了僵局。那在这个劳动权益持续受到关注的背景下呢，这则来自这个埃弗里特的诉讼象征着员工的不满呢进一步升级，也凸显了当地这个劳动法规的执行力度即将接受这个法院的检验。那随着案件的推进呢，啊星巴克是否需要调整其排班和招聘制度，将成为未来工作数个月的未来数个月的这个啊焦点。而在全国范围内呢，这家咖啡巨头正面临来自员工、工会啊、监管机构与公众的多重压力。那星巴克如何回应呢？不仅是关乎着企业形象，也影响着成千上万名劳动师的这个劳动权益。我们也将啊持续的关注这个案件的发展。那我觉得最近星巴克也是受到了非常多的争议。我记得前段时间啊，上两周我们就给大家播报过这个星巴克。首先呢，它是关闭的在西雅图的啊第一家这个咖啡门店。那像刚才陈涛播报的说啊，西雅图现在又陷入到了这个员工检举、罢工活动，还有各种的啊工会啊对星巴克提出的来自员工、工会这个监管机构啊等等的对星巴克提出的一些争议。那我觉得从这则新闻我们看到，说星巴克它是在这个有这个额外的工时的情况下啊，它是绕过这个现有员工直接招聘新员工或者引入外包人员。我觉得这对怎么说也是一个非常就是不典型的一个做法吧。所以说想跟陈涛探讨一下你最近就是你觉得这则新闻，就通过这则新闻星巴克他会怎样回应呢？他为什么就是说绕过这个现有员工就是不给，比如说不让现有的员工来这个承担这些额外的工时，反而来招聘这些外来的这个外包员工呢？
我觉得这个里面可能也是存在，因为对于这个资方来说的话，就是用相对便宜的一些劳动力能降低他的这种支出的成本。那也许这个比较熟练的老员工，他的薪资的水平，因为服务的时间年限也比较长吧，可能每年虽然可能涨不了太多，他也许他的这个薪资已经是比如说一个 senior 员工的这个薪资了。所以呢，对于你像比如说门店的一些咖啡师，可能这种资深员工和这个新员工之间，就是说他虽然他的这个工作能力可能会有一定的差距，但是就看这个比如说资方是更在意客户的体验和他们的工作效率呢，还是更在意他这个支出的人工成本了。所以有可能选这种新的员工加入进来，而不是把更多的工时给到老员工的话，是从这个用人成本方面的考虑。比如说一个老员工他的时薪是35到40美元，一个新员工的时薪可能就是25美元，那自然新员工的这个人力成本是要低得多的。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有可能是其中一个原因。当然还有一个原因呢，也有可能比如说老员工呢服务的时间也比较长了，因为我们这个新闻里面也没有看到说这个老员工他的这个工作能力究竟是怎么样的。那门店呢是不是也可能对某一些老员工的这些工作能力可能有一些看法，希望一些新鲜的血液能加入进团队，带来一些鲶鱼的效应。所以我觉得这些可能性都是有的。那我们也可以注意到这次的起诉其实是发生在这个埃弗里特的这个他们市，就是当地的议会新通过的一项这个劳动权益保障的一项的这个新的措施之后才开始的这个诉讼。也就是说其实它是在就是一个地方的这种立法有了新的这个劳动权益保护的一些立法依据的情况下才开始这个诉讼。所以就是说我们具体也不清楚就是说它的很多的这些细节在里面哈，但是我们能看到就是在劳动权益的这个保障方面，那星巴克最近确实是比较闹头哈。那我不知道你会经常买星巴克的咖啡喝吗？反正我的话最近一个呢是因为我很多的上班时间是 remote， 所以我也不出去，然后呢也就没太多的机会。但偶尔去的话呢，反正我还是会觉得星巴克的这个咖啡 好像一段时间不去一次，好像就又贵了一点。
我最近也没有经常去这个星巴克买咖啡喝，但是我觉得好像星巴克它现在就是美国咖啡的这样的一个龙头企业，所以它最近有这么多的负面新闻，我也觉得有点就是怎么说，觉得有点不可思议啊，就是好像这段时间所有的这个负面新闻都涨上了星巴克。但就刚才陈涛说的这个，我觉得是分不同的角度嘛。那比如说我们站在这个员工的角度，我们就觉得哦，那我是老员工，我肯定首先希望，如果你有额外的这个工时的话，你星巴克，我希望公司先把这些额外的工资提供给我们老员工。但如果我们站在公司的这个角度来说，那公司就觉得哦，如果我花同样的，如果我就是有这样的一些工时，那如果你们两个这个咖啡制作水平都差不多的话，那我为什么不花更少的钱来聘请一些新的员工，我反而要花这么贵的工资来支持我这些老员工？我觉得这就是一个不同的这个角度的问题。对，所以说就像现在我觉得这个最近有，比如说像微软和Amazon 他们这个 layoff 也是这个样子的，觉得最近这个裁员浪潮也是，就是很多的这个，你看现在不仅是像这种科技公司，像微软、亚马逊，甚至连星巴克，他们都已经开始就是陷入这样的这个，他星巴克是目前还不是裁员，但我觉得就是这个工资的配比的问题。那比如说现在像 Amazon 还有这个 Microsoft， 他们就会裁掉很多的这个 senior level 的岗位的这些人，然后呢，他们在不断的裁员节省到这些钱之后，哎，他们反而来。聘请新的这个新的员工，那他们那可能这些这个科技行业觉得，如果我用同样的一份，我如果这样同样的一份工作，那老员工也能做，新员工也能做，我肯定是要花更少的钱来聘请一些新的员工，同时呢也是节约我公司的这个成本的支出。所以我觉得在这样的一个大环境下吧，就是还是希望我们每个人都要有自己的工作，不要丢掉自己的工作。好，那现在先为您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继续为您带来本周新闻热点节目。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大同华超市Linwood店终于来了，11月13日星期四早上9点，于Linwood Crossroads Shopping Center 盛大开幕。开幕当天，前300名顾客可免费获得10刀大同华礼卡，还有更多惊喜优惠等你来拿。即日起至11月12日，大同华美国会员透过 APP 参加抽奖，即有机会赢得中华航空双人亚洲来回机票。详情请见大同华美国官网。大同华超市拎物的店，11月13日早上9点，我们不见不散。
好的，欢迎回来。那您现在呢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Chinese Radio Seattle 本周热点新闻节目，我是主持人陈涛。下面前面我们聊了一些政治和商业方面的新闻哈，下面带来一条是跟自然有关的。还是我觉得挺值得跟大家聊一下，因为这是一个非常难得的一个奇遇哈。就是呢，最近哈，在西雅图附近的这个萨利什海 （Salish Sea） 上面的一名野生动物的摄影师意外拍到了一场非常惊心动魄的生死追逐哈，一头海豹在遭到虎鲸群的围捕后，拼命逃到了这个摄影师所乘坐的一个观鲸船的这个船尾平台上，然后最后呢是在这个小船上避险，死里逃生。那这段罕见的场景呢，因为刚好他们是这个摄影师嘛，就被完全的记录下来，引发了广泛的关注。 那摄影师夏维克·德卢克尔当天和友人租了一艘约20英尺的小型船只，在距离西雅图西北约40英里的海域拍摄野生动物。很快他就发现至少8头虎鲸正在结队前行。那虎鲸群的动作呢，整齐划一，水花剧烈的翻涌，尾巴拍击着海面，让他敏锐地意识到它们正在围猎。透过长焦镜头，德鲁克尔发现一头海港海豹正在拼命的逃亡。他拍到的其中一条海豹显示，那只海豹，其中一张照片就显示哈，那只海豹已经被虎鲸掀起的巨浪抛向了半空中，而他呢，则以为自己正在目睹海豹生命的最后瞬间。然而，随着这个虎鲸逐渐逼近船只哈，意外的画面却出现了。海豹呢仍然在逃命，而且方向呢正指向这个德鲁克尔所乘坐的这艘小船哈。那按照海洋野生动物法规，船员们在这个时候应该立即的熄火，因为这个会要避免这个比如说小船的螺旋桨对虎鲸造成伤害。而就在这个时候呢，这只惊魂未定的海豹呢猛地就跃出了水面，然后直接就爬上了这艘小船，就爬上了船尾附近的这个靠近引擎的一个小的平台，然后把这个小船当成了这个它的临时避难所。那么根据这个法规哈，人们不得触摸或干扰海豹，因此呢，德鲁克尔只能保持距离继续拍视频。那录音中呢，他很心疼的对这个海豹说：“可怜的小家伙，别动，待在这儿你会没事的。”然而呢，虎鲸并没有轻易的放弃。德鲁克尔拍到的画面显示，几头虎鲸开始成排的靠近船体，分层潜入水中，以制造波浪，企图将海豹冲下船。这种造浪冲击的手法早在上世纪80年代就被科学家记录到了，是虎鲸在捕猎企鹅与海豹时使用的协作技巧。他们会统一的去一起跃出海面，然后制造非常大的浪花，让这种比如说一般是躲在一些浮冰啊或者是一些礁石上的这个海豹呢又被这个水冲下去。那海豹呢在这个船上至少滑落了一次，但是呢再次又拼命的爬回了这个小船上。那大概经过了15分钟的追逐呢，虎鲸群最后还是放弃了，游向了更远的海域。那德鲁克尔就表示，他并非是第一次哈在看到，因为他是一个长期的一个观鲸者，第一次看到虎鲸叼着猎物的影像，通常呢他也会为虎鲸成功捕猎感到高兴。他就说，我100%是虎鲸这一边的，但是当那只海豹跳上船的时候，我立刻变成了海豹队的这个啦啦队。所以他就笑着说哈，因为确实我是在这个西雅图时报的网站上看到了这段视频，那个海豹就是睁着大眼睛求救的那个表情，是你很难是不动恻隐之心的。那么根据这个美国国家海洋大气署介绍哈，这群围猎海豹的虎鲸呢属于大氏虎鲸，俗称过境性虎鲸。那么它们呢是以哺乳动物为主食，生存状况明显优于只依赖这个三文鱼，而且已被列为濒危的常驻型虎鲸。所以专家就说，这群虎鲸呢应该是在这种外海巡游的路过这边的一些虎鲸，而不是就是长期在西雅图周边这个普吉特湾生存的这个本地的这些虎鲸的居民。那这场真实的海上猎杀虽然以海豹的幸存告终呢，也再次呈现出自然界的残酷与震撼。因为尤其是这个像虎鲸，实际上也是非常濒危的一种珍稀动物了。因为它的这个，因为现在的这些环境污染啊，还有人类的海洋活动等等的一些问题，就是虎鲸呢，它的这个幼体的这个夭折率是非常高的，就是小虎鲸是很难长大的。所以我们也是希望这个有更多的人通过这样的一些新闻事件，能够关注像虎鲸这一类的野生动物的一些生存状况，然后一起来对这个环境进行一些更友好的保护哈。那说起环境呢，就我们在这里呢也给大家准备了一些适合这个季节，尤其是这个月出行的一些可以去探访的地方哈。因为在西雅图和华盛顿州，尤其是西部这边呢，有大量的非常好的这个自然资源，像观鲸呢，当然是自然是非常棒的一个选择哈。 当然你要出海的话要注意多穿一点，然后因为现在外海已经接近秋冬季节了，外海的这个海上的风还是很大的，但是如果你像这个摄影师那么有幸看到了这样的景象的话，那一定也会让您终身难忘。那除了出海呢，还有很多，尤其这个月呢，这个月是实际上是美国的这个原住民月，就是 Indigenous People Month， 也就所以呢，华州呢也有大量的这个原住民在本地生活的一些遗迹，可能你去很多的这些州立公园啊、国家公园啊走的一些步道，可能就是一些本地的原住民走过上千年、几百年、上千年的一些狩猎的通道，所以我们也为你找了几条适合秋冬季节去的一些这个自然的 trail， 可以去感受一下，在感受风景的同时呢，你在这个过程里面也可以了解很多原住民的一些文化和习俗。那第一条呢，是位于奥林匹克半岛北端的奥泽特三角步道，这里呢属于马卡族的领地，那路线呢结合了原始森林与崎岖的海岸线，沿途还能看到古老的岩画就是画在岩石上的一些岩画，刻着鲸鱼、渔猎还有船只等等图案，记录着马卡族的海洋文化。比较巧的是这条步道我以前还去过，这个风景是非常棒的，而且呢很有意思，就是这个步道呢它所在的地方降水量很足，所以树都长得很高，但是呢又因为它就是靠着海边太平洋非常猛烈的这个海风就又会把这个高过一定程度这些树都吹倒，所以这些树呢都长得一边高，这个是还是我觉得挺有意思的一件事情。那么第二条呢是这个印第安亨利猎场，那它是位于雷尼尔雪山国家公园，这里的草甸、河流和浆果的采集地对科尔维茨、亚卡马、普亚拉普等部落而言呢都具有几千年的精神和文化意义。步道旁的历史故事也与一位名叫Sotolik 原住民有关，他在19世纪协助探险队上山，因此得名为印第安亨利。第三处呢是位于奥林匹亚的尼斯奎利国家野生动物保护区，因为纪念原住民领袖比利弗兰克而得名。这里呢不仅保护了三角洲的生态，木栈道步道也让民众能在观鸟和赏景的同时回顾尼斯科利族长期捍卫捕鱼权的历史。第四处呢叫库库塔利保护区，库库塔利preserve， 由斯诺霍米什部族和华州共同管理，是美国第一座部落和州政府共同拥有的公园。这里呢曾经是传统的这个蛤蜊的采集区和渔场，如今的步道呢沿着海岸蜿蜒，让人们在散步的同时呢依旧能看见芦苇、海草和贝类，感受过去的生活痕迹。最后一条呢是弗吉德平霄国家森林公园中的印第安天堂原野，这里呢是高地部落传统的夏季集会地点，东西华州的原住民都会在这里进行这个夏季的一些贸易比赛和采集，如今满山的浆果和高地草甸仍然延续着过去的文化景象。所以呢我们也非常推荐哈，大家在这个雨季如果是周末有不下雨的天，可以去探访一下周边的这些秋景和带有这些原住民文化气息的一些步道。
好，谢谢陈涛刚才带来的新闻。那刚才陈涛也说了，在这个不下雨的时候，那下面我们就来带您看一看这个西雅图最近的天气啊。那西雅图典型的这个十一月的雨季模式将持续到周末。那本周呢，西雅图地区就进入了这个典型的十一月雨季节奏。那持续性的这个湿冷天气呢，不仅带来了这个连日的降雨，也引发了一些部分地区的这个局部的安全隐患。那根据这个美国国家气象局与多家这个地方部门发布的信息呢，那整个这个西雅图地区将从周四开始被这个阴雨低云覆盖。那气温呢，比往年来说呢是略高的。那整体的最高 气温呢保持在这个华氏56度的这个中后段。那尽管呢白天有一些时段偶尔是能够见到短暂的放晴，但整体的这个天气格局依然是以这个湿冷阴雨与不确定为主。那周五的清晨呢，大范围的这个降雨呢将再次强化。那气象专家预测呢，最强的降雨主要降落在这个Puget Sound 的中部地区，而这个高海拔的这个山口呢，将在雪线下降至4000至5000英尺后迎来了一些降雪。那这个 Stevens Pass 呢与 Snoqualmie Pass 呢可能就会出现这个雨夹雪，但是预计呢不会对交通造成特别大的影响。那随着更冷更湿的这个空气的进入呢周五的气温呢就会略低于周四，但是整体呢是更接近我们西雅图平常的这个季节的正常水平。那预计阵雨天气呢将贯穿本周末多云与这个潮湿呢也仍将继续。那下周初呢降水将出现这个短暂的减弱，那同时呢也带来这个气温的下降，但到下周末呢新的这个降雨系统又会再次进入西雅图地区。那这种持续的强降雨呢不仅是影响出行与能见度呢，也在部分地区呢造成了一些实际性的伤害。那就在今天早上这个约7:45呢，这个 Queen Anne 这个社区呢它就发生了这个山体滑坡那多家机构呢立即赶赴于这个Queen Anne 的这个遭受山体滑坡的地区呢进行了一些处置。那西雅图消防局表示呢救援人员到达及时那他们发现了一栋建筑的这个后方以及这个人行道的下方的土壤已经被这个雨水冲刷到非常严重的这个塌陷。那由于这个土地流失情况的明显呢，该建筑呢随后就被这个西雅图建筑与这个检查部门贴上了一个黄色的标签，那就意味着呢这个建筑结构存在了一些损坏可在这个有限制的条件下进入，但是必须呢避免这个特定区域且可能是仅限于白天出入。那现场的处置过程中呢，消防部门首先清理了这个附近排水口的杂物进一步的防止这个进一步的积水导致这个二次冲刷。那随后呢他们就将现场移交给了这个相关的市政部门。那这个西雅图建筑与检查部门也就是这个 SDCI 呢，他们的这个地质技术团队已经对这个结构的整体情况以及这个滑坡的范围进行了一个初步的评估。那西雅图这个公共事业局还有SDCI 以及这个西雅图交通局目前都在这个参与后续的调查。那根据现有的判断呢，这起滑坡极有可能是源于这个私人土地，那相关的责任呢与这个维修范围呢仍有待进一步的确认。国家气象局的数据显示呢，截至周五的早上7:30华盛顿州西部的这个降雨量呢已经达到了每小时1/4英寸。那在上午的时段呢，降雨强度就达到了一天中的这个最高值。那随后呢雨势呢虽然略有减弱，但是呢仍将持续至今天的傍晚至夜间。那针对这个雨季期间的这个滑坡风险的提升啊，那这个 SDCI 呢再次向这个公众提出这个安全建议尤其是居住在这个陡坡上的居民，若发生这个若发现土地出现这种异常的裂缝，或者是地面下沉，或者是树木突然的这个倾斜应视为这个可能正在发生这个土地移动的征兆。那居民们呢应该定期检查自家的这个排水系统，那确定了排水能远离坡体不得在这个坡面或者推土堆上或者是这个庭院放置废弃物，并且应该在可能的情况下保留这个树根与地表的这个覆盖植物，以增强这个斜坡的稳定性。那如遇到这个斜坡直接影响到自家的这个物业呢，应该立即撤离并且拨打这个911报警。那本周持续的这个阴雨天气也提醒市民呢，11月就是我们西雅图一年中最潮湿的月份。那西雅图呢会这个降雨频繁，并且呢强度非常的大，那这个土地的饱和度也会非常高，那这个滑坡与积水的风险呢也会随之上升。那相关部门呢也呼吁公众提高警觉，及时关注我们这个天气预警，并且采取必要的这个居家安全措施。那就像刚才新闻中说到的，11月其实是我们西雅图强降雨的一个季节。那我们也可以非常明显的感受到，就是说 从进入十一月来，我觉得甚至是从十月中下旬开始，西雅图这个连续的强降雨天气呢，就已经开始让我们周围的很多朋友就开始 emo 起来了。我就说西雅图的这个冬天是非常治愈的，就是导致抑郁的。然后最近我也是，尤其是在调整到这个冬令时以后，每天这个四点多就开始天黑，然后感觉白天的这个日照时间也很短，然后长期的这个下雨真的是让人觉得和这个夏季的西雅图给我们带来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啊。我觉得西雅图就是一个冬季夏季，我觉得西雅图很就是它这个冬季和夏季是区分非常明显的。那夏季我觉得对于户外人来说，就是西雅图简直是天堂啊！就是日照时间又长，然后气温又没有那么高，然后大家可以从事各种各样的这个户外运动。那一到冬天呢，就开始开始持续的降雨，然后冬天的这个日照时间也短，然后我甚至看到我的邻居，大家都亮起了那个 happy light， 就说因为这个强降雨，然后大家没有办法出去，然后大家会买这种各种各样的这种彩色的这个小灯在家里放起来，然后让自己的心情好一些啊。那就是我们也看到刚才这个在新闻中，就是持续性的降雨会给我们就是带来一些非常多的安全隐患，所以呢也提醒大家就是在这个十一月这种强降雨的天气呢一定要注意很多的山体滑坡，然后一定要避免这种强降雨给我们带来的任何的财产及人身的损伤。好，那以上呢就是今天新闻的全部内容。那今天的新闻呢是由陈涛和艾德兰为您播报的。如果您想要了解更丰富的内容，请随时访问我们的网站 ChineseRadioSeattle.com， 或者是在线搜索西雅图中文电台。当然呢，您也可以通过我们的电台的 Facebook 主页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是微信公众号今日西雅图，或者呢下载我们中文电台的手机 APP Chinese Radio Seattle 收听或者关注我们的节目。那本周的新闻热点就到这里了，感谢您的收听，祝您有一个愉快的夜晚，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再见。